上回书说到，阴险毒辣的侯国英为了对付五凤楼，刺杀朱由检，将鹰爪门的掌门人邱荣勉等四人收在麾下，充当锦衣卫士，又叫邱荣勉请来他的师叔怀上二鬼。怀上二鬼是亲弟兄，老大叫甘飞，别号人称鬼影子，老二叫甘祥，外号叫鬼爪子，也就是鬼爪子。通过外号就知道这两个人呢，一个身法奇快，一个是手法特快，在江淮一带提起二鬼皆闻名丧胆。这两个人就住在飞云浦，老邱家后院单有一个宅子，五间房，派专人伺候，不请不来。邱氏弟兄把他们奉养起来，有时候呢他们俩到江湖走一走，今天该着有事，二鬼哪也没去。邱龙勉奉了侯国英之命，叫人抬着张平尸体到后宅，见着二鬼裂开大嘴就哭啊，二位师叔啊，咱们鹰爪帮完喽，败在我手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把二鬼吓一跳，哎，别哭了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孙子邱仁君被人杀了，张平也被杀死了。啊，死在什么人手里？先天无极派人之手，我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？两人一听就火了，谁这么厉害？我们看看去。哎，你们俩自己不行，现在有个大人物叫侯国英，是这么回事情，要见你们老二位。就这么两人来了，邱龙勉把两人领到了大厅，急忙给引荐。侯国英打量二鬼，抢不欺身，抱拳拱手，下官有幸得会二位高人，老前辈声震江淮，我侯国英特来拜访。怀上二鬼已从师侄口中得知，侯国英是堂堂北京大内锦衣卫总督，对自己这么尊敬，这是大出意外呀！你别看他们两个人在江湖中地位很高，武功也是拔了尖的好手，可是和朝廷大员打交道却是头一回，而且又对他们以前辈相称，简直把二鬼啊弄得晕头转向，不知怎么好了。静一下才说啊，侯大人，乃朝廷重臣，如此称呼小老儿实在担当不起呀。说着就大礼参拜。侯国英赶紧拦住，哎，下官素好武术，可惜至今未经，我想请二位前辈随我进京，住在锦衣卫，做我们的教习，各领双俸，下官每月另有奉赠，二位老前辈不要推脱，万望依允。侯国英真叫厉害，他为了笼络二鬼为他卖命，竟玩了这么个花招。他一见面先捧二鬼一通，再说请他们做锦衣卫教习，又特别用上了我们这个字眼，那就意味着包括他本人在内也要向二鬼讨教。武林中啊有个规矩，一日认师，终身为父，那么二鬼岂不成了侯国英的长辈？这样一来，习惯争名夺利、逞强好胜的鬼爪子甘祥喜得心花怒放，接着又说各领双俸，下官每月另有奉赠。这又是贪财如命的鬼影子甘飞喜出望外。二鬼刚想客气两句，侯国英说，嗨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我立即叫他们给你们补两份聘书。哎呀，那么说小老儿多谢了，不过二位老前辈，哎，先天无极派十分猖狂，我又不方便出面，只好请老前辈挡他一挡了。这就叫端人的碗扶人的管，何况又听邱龙勉讲，先天无极派不光杀死了邱仁俊，同时又杀死了赛专诸张平。你别看呐，邱仁俊是上一代掌门人的孙子， 也就是怀上二鬼师兄的唯一后代。他的死二鬼倒不痛心，只是张平被害，可确实捅了两人心肝了。因为张平入门较晚，是二鬼代师兄传艺，二鬼又没有收徒弟，所以张平名义上是二鬼的徒侄，其实就是弟子，等于他俩人的唯一传人。一旦被杀，二鬼如何不怒啊？所以侯国英一说，两人连连点头，好的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替张平报仇。说完窜出大厅。侯国英又告诉邱龙眠，你给关镇去吧。邱龙眠也出去了，他和燕日华低言几句，领着锦衣卫赶紧出去，隐在暗处静静观战。再说飞云浦外边，现在打得天翻地覆，不可开交，谁和谁打呀？前文我说过，五凤楼李明、曹玉赶到飞云浦想救张平，来晚了。刚到浦子外，里边呼噜出来好几百人，就把这三个人给围住了。缺德十八手李明正和邱龙图激战，邱龙图施展七十二式大擒拿手啊，抓抠撕点拿，招数又快又狠，迅如飘风。可缺德十八手也真缺德，他把江汉双矮的成名杰作十八罗汉手拆开使，反复使，正着使是十八罗汉手，反过来是缺德十八手，再加上自己独创的奇怪招数，两人打个平手。那边呢，邱龙啸和小申同曹玉打在一块。邱龙图是鹰爪门下最为暴躁的人，力大无穷，他是掌中有爪，爪中有拳，迅如风虎，威势吓人。小神童曹玉呢，自幼跟祖父学的，这一段又受五凤楼李明指点，特别是老一辈像白剑飞、江建臣等，都被他缠的教了不少绝招，他又聪明灵巧，机智过人，功力自然大进。今天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强敌，精神百倍，逢招破招，逢势破势，光守不攻，一味游斗。他人又小又巧，身法灵巧，在邱龙啸的狂攻暴打之下，好像一叶小舟浮沉在惊涛骇浪之中，真是惊险到极点了。邱龙烟是败军之将，说什么也不敢去招惹五凤楼，他指挥手下人形成包围圈，死盯着五凤楼，只要他一动，浦中的数百人一拥而上。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无论如何也挡住这三个人，一直等到两位师叔到来。两下里正在酣战，邱龙眠和怀上二鬼到了。邱龙眠大喊一声，开，几位贤弟赶快闪开，我们师叔来了。这一嗓子算救了命了，看他几个兄弟各自收招闪在一旁，紧跟着二鬼唰飘落当场。李明和曹玉见对方来了增援，也赶紧退到五凤楼的身旁。鬼影子干飞为了抬高身价，紧走几步，上下打量一番，哈哈一笑，倚老卖老的说，啊，我当到飞云浦耍横的是谁呢？是几个毛头小子，这是米粒之珠也想放光。转脸他问邱龙眠，龙眠呐，杀死鹰爪门下的就是他们吗？邱龙眠也不知道儿子到底是被谁杀的，便含混的点点头，想尽快把这几个人赶走算了，也是活该闹大呀。鬼影子干飞这句话主要是问张平是不是这三个人杀的，而五凤楼因为邱仁俊确实死在无极派之手，怎么能怕事不承认呢？所以听鬼影子询问，邱龙眠点头，还没张口就算默认了。鬼影子一看，啊， 是这三个毛头小子杀死了我的张平，好啊，我要儿的性命。龙眠呐，你把这三个小子给我废了。他多年不走江湖，当然不知道五凤楼的厉害。五凤楼成名也不过半年，对李明和曹玉他更是没看在眼里，哪知道他一句把三个小子废了，话音未落，李明和曹玉纵声大笑起来。哎呀，笑得那个舒畅，就好像听了非常可笑的笑话似的。鬼影子哪能忍受啊，你们笑什么，一会儿我叫你哭都哭不过来。龙眠呐，龙二，咱们三个一个人一个，把他们活劈了。一声令下，鬼爪子甘翔扑向李明，邱龙眠扑向曹玉，他自己一步一步腾腾逼向五凤楼。五凤楼虽然功夫不错，可是见他们三个人竟不顾江湖中耻笑，联手而出攻击三个年轻人，特别是曹玉，那还是个孩子呢，非吃亏不可，急忙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请问老前辈，你是什么人？”不认识我老人家啊！哈哈，告诉你，我叫甘飞，他是我兄弟，叫甘强。大概你能听说淮上二鬼吧？哦，久仰久仰，久仰阁下大名，知道就好。你是谁？在下五岳三鸟之徒，我叫五凤楼。再看甘飞，把这嘴撇的跟吃25个苦瓜一样，哼，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。小子，赶紧跪在我老人家面前伏榜，我要拿你的脑袋给死去的人活祭亡灵。五凤楼微微冷笑：“老人家，您不要卖狂，事情没那么容易的。我想逐个领教三位前辈的武功，如果我要不行，杀剐存留，任凭罚落。你看你们是三个人一块上呢，还是一个一个来呢？”五凤楼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怕李明和曹玉毁在强敌之手，所以才把三个人一起引到自己身上。他认为自己这么一僵，三个人不再难为李明和曹玉，也不会一块上。哪知道邱龙眠报仇情切，二鬼又急于立功，三个人闻听相视点点头。鬼影子甘飞说：“你小子好气派，恭敬不如从命。龙眠呐，你先上，我和老二再接着领教。”他想用车轮战术来战五凤楼。五凤楼没办法，急忙刚要过去应战，突然身后跑了两个人。哎，凤楼，等等，还有我们呢，你歇会儿，这一战让给我们了。啊，五凤楼回头一看，遥远而近来了两个人，跑在前面的是醉乾坤曹鹏，曹玉的爷爷，后边赛存孝的钱刚。五凤楼急忙迎了过去：“老人家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哎，凤楼啊，我能不来吗？我惦着你们呢。”“是啊。”曹鹏非常感激先天无极派为他帮了忙，更钦佩五凤楼的为人，他不放心呐。五凤楼等人上凤阳之后，他急忙回到山村，把手下伙计安排好，领着徒弟钱刚追踪赶来。你说巧不巧啊，正赶上五凤楼面临危机，挺身而出想要抵挡一阵。五凤楼心下不由得一沉，醉里乾坤曹鹏老前辈能不能是二鬼对手？如果一旦失手，悔之晚矣。可是这曹鹏是黑道中成名多年的人物，不好硬顶，只可劝劝他：“老人家，您远路而来十分辛苦，我看您给我关阵，我打几阵。”“哎，不行。”“凤楼啊，我这么多年也没在江湖走动，看您打仗就着急，尤其是看见那两个老鬼，我瞧瞧看看他们俩这两年出息没出息。”说着噌过 去了。五凤楼没办法，只可站在一旁静观动静。邱龙眠看见曹鹏，吓了一跳。这阵儿鬼爪子甘祥过来了。龙眠呐，你躲开，我看看这老酒鬼要干什么。哎，我说醉里乾坤，你已经好多年没有音信，我还当你去阴曹地府了呢，你还活着？来来，咱哥俩热乎热乎。说罢右手抖翻，砰，来抓曹鹏的手腕子。曹鹏不敢轻视，急忙晃肩闪开，没容还手呢，鬼爪子手太快了，左掌撸刀唰直劈他的右臂，硬逼着曹鹏接招，同时右手呜一抓曹鹏的小腹，一连三下杀手闪电攻击。只见曹鹏弯腰插柳，迅速闪开，身形丢一转，连踢两脚，一脚撩阴，一脚踢胯，同时双掌一翻，嗨，奔鬼爪子后心，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。他们两个交手，再说小神童看见爷爷又着急又高兴，看见师叔千钢赶紧过来。师叔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呀？惦着你们呐，你不知道呢，我师父多着急呢，我们星夜兼程，你说巧不巧，走在半道就碰上你们了。哎呀，我爷爷这么大岁数上去交手，我真害怕，要不我把他换下来。不行不行，你别忘他那句话，姜是老的辣，高葱白子长。另外那个人人称江淮二鬼的老二相当厉害，师父说了，别说你，像我这样的全不行。俩人正说话之际，场上已分出胜败，就听着咔嚓哎呦一声，五凤楼千钢曹玉一看啊，吓得魂飞天外。怎么，鬼爪子一掌打在曹鹏的右肋之上，肋骨打折，把曹鹏震得整个身子飞出一丈多远，要是摔到地下非摔死不可。五凤楼手疾眼快，急忙唰一纵身来到铁镜，由地皮往上双手一抄，嘿，把曹鹏接到怀内。可是老人家已经昏过去了，他把曹鹏轻轻的放在地上，李明兄弟看看老人家。随后他纵身刚想上去，哪知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，那钱刚和曹鹏亲如父子啊，纵身来到当场，双手扑棱一抖大枪，好啊老鬼，你敢伤我师父，你拿命来。大枪翻心便刺，一道寒光犹如乌龙出洞，直扎甘祥的软肋。钱刚外号赛存孝啊，力大枪沉，更何况这一枪又是因为老师重伤之后含恨全力击出，枪势非常迅猛，换别人非被一枪扎穿不可呀。可怀上二鬼毕竟不是一般人呐，鬼爪子甘祥急忙侧身翻掌，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，轻而易举的把钱刚扎来的铁枪嘿给摁到地上，枪尖啪啦啦啦啦落地，竟把地上砸个土坑啊！紧跟着鬼爪子趁机猛踏中宫，急走红门，一掌呜正拍在钱刚的左臂之上，只听咔嚓一声。可怜钱刚啊，正在英年，为了替师傅报仇，一条右臂给折断致残，铁枪掉在地上，人也坐下了，疼得他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，可是一声不哼。小曹玉见爷爷师叔都已受伤，白眼珠起红线，简直疯了一样，手擎判官双笔呜就过来了，来一扎鬼爪子。那鬼爪子不等他来刀切近，用掌风一兜，呜呜把小曹玉兜出七八尺远，咕噜打了个滚，跳起来还要冲上去。五凤楼喊了一声，曹玉回去，
师父，我爷爷我师叔受伤了。
孩子，看着你爷爷你师叔，带为师替他们 报仇。五凤楼腾腾腾几步来到了当场，看背膀，摁燕翅推崩王，咯嘣，
苍啊了！
五凤朝阳刀出鞘，一个缠头裹脑夜战八方士立在当场。姓甘的，亏你还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手下竟这么歹毒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，快亮出兵器，我要剁去你一双鬼爪子。五凤楼因为陶鹏师徒受伤，已改往常的宽厚，一开始就亮出五凤朝阳刀。这个鬼爪子一看知道不好，哟，这不是宝刃吗？一伸手，噌，从背后抽出一件兵器。什么兵刃呢？叫铁佛手。什么型的？三尺长的把，前边像个人手型，上边满是铁刺，金刚打造，这是独门兵器呀。只见这鬼爪子出手一招，金爆探爪，呜，砸向五凤楼的顶梁。等五凤楼一闪身，他一翻一送，唰，直点五凤楼的玄机要穴。五凤楼还没等还招呢，唰，又是一招，连毙三招。五凤楼一看他的招数出来太狠太烂，自己也拿出追魂七刀，第一招鬼足捧步，信手使来，凭着刀身往天一推，鬼爪子甘翔到底识货呀！一看这口刀滚滚一轮红日，五凤飞翔，心中暗想：这是武林至宝五凤朝阳刀，这个兵刃太厉害了。他猛吸一口真气，噌，往后闪出两尺。五凤楼恨他太狠了，第二招刷七刀追魂刀中的第三招，阎王出名，寒光逼人，照天而来。鬼爪子做梦也没想到，一个不到20岁的五凤楼刀法竟这么快，不好，我便光挨打呀。他抖手铁佛手刷奔五凤朝阳刀的刀身点去，他想凭自己内战的力气把刀荡开再下杀手，哪知道追魂七刀一经施展如长虹惊天呢、就在他用铁佛手点出之时，五凤楼的刀招变了，这招叫判官查点。唰一声，哎呦，乒乒乒乒乒，怎么了？五凤朝阳刀把鬼爪子四个手指削掉了，剩一个大拇哥了，那还能拿住兵器吗？铁佛手掉在地上啊！鬼爪子伸左手刚想捡兵器，五凤楼唰来个恶鬼抖索，要把他大拇哥给削掉一个。哎呀，五凤楼刀交左手长长的出了口气，哼，你的两个手我去掉五指就算便宜你，逃命去吧。哎呀，鬼爪子撒腿就跑。由于追魂七刀是一气哈成，几乎是一闪而过，鬼影的干飞只是觉得一片寒光照体，他虽感不妙，但总觉得一个后生小子纵然厉害也伤不了自己的二弟。等听到一声惨叫再想助阵，晚了，该想已失去五个手指。干飞一看大吃一惊，怀上二鬼在江湖横行几十年，如今有个致残竟然伤在不到20岁的孩子手里，叫他老脸往哪儿搞啊。他几步来到五凤楼近前，哎，小子，老夫要领教几何。慢，老前辈，我有几句话要问问。我们先天无极派跟你们鹰爪门素无过节，为什么你要出头露面？为什么要暗杀五皇子？甘飞愣，什么五皇子六皇子的，那我不懂，你们为什么要杀邱仁俊？邱仁俊采花盗柳，罪有应得。哎，那张平呢？张平没惹着你们呢。啊，五凤楼说张平不是我们杀的。胡说，不是你们杀的，人怎么死了你还想犟嘴？拿命来！甘飞亮出宝剑要会五凤楼，胜负如何？